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虽然亚伯拉罕十分富有，却没有自己的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牛羊牲口，为了牧养方便，他情愿住在帐篷里，这样他就可以很容易地由一处前往另一个地方。当他120岁的那一年，他住在别士巴，在这里上帝严厉地考验了亚伯拉罕的信心。
亚伯拉罕，主啊，我在这里，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
啊，主啊，要我把以撒献为燔祭？没有回声，我很清楚地听到是主的声音，但是要我献我的儿子为祭，上帝一再地应许过我说，借着以撒，我的子孙会成为一个大国。我怎么能伤害我唯一的儿子呢？我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我这样做？但是，我相信上帝，我知道，他要我做的事，一定是对的，他会成全他的应许的。儿子是他给我的，甚至，他也可以叫以撒复活。我一定要听他的话，我愿意献上以撒。
以撒，以撒。
爸，
儿啊，起床。我已经决定要往摩利亚地去，在那里献燔祭给上帝。我要你同我一起去。
好的，爸。
你去帮仆人们把柴搬到驴背上，我们会准备食物和水。在其他的人还没有起床之前，我们就要动身了。
在去摩利亚地的3天行程中，以撒的心情极其快乐，但是亚伯拉罕的心情就完全相反了。他的心里繁重不安，他怎么能开口对以撒说，你就是被献的燔祭呢？到了第3天，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望见那座山，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
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去那里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老爷，献祭用的柴火要不要让我背上山去？
不，以撒，你来背柴火。
好的，爸。
于是两人慢慢地登上了摩利亚山。那位白发的老父亲一直没有作声，
爸爸，
我儿，我在这里。
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要献的羔羊在哪里呢？
我儿，上帝比自己预备燔祭的羊羔。
他们到了上帝所指示的山顶，亚伯拉罕和以撒开始搬动石头，预备逐一座祭坛。
爸，那块石头太大了，让我搬吧，你来搬小的。这真是一座好祭坛呢，完全是用没有凿过的石头造的。
儿啊，把柴火摆在祭坛上。我儿，现在我要告诉你，天上的上帝向我显现，命令我来到这里，把你当作燔祭献上。
我？要我作为燔祭献上？爸爸。
是的，我儿，我也不明白，你是应许之子，上帝怎能吩咐我如此做呢？
爸爸，不要哭，我们信上帝，既然这是他的旨意，我们一定要服从他。我怕，但是我情愿顺从。这里有绳子，绑起我的手吧。
你的妈妈伤心死了。
告诉妈妈，我爱她。爸，我现在好想他。
天上的上帝呀，请帮助我，帮助我。
大自然仿佛屏息了呼吸，等待着这极不平凡的一幕发展到终点。亚伯拉罕老迈脆弱的身体在发抖，他的心里充满了父爱及心酸，他的眼中满含泪水，他慢慢地把刀举起来。
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我在这里。
不可在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
亚伯拉罕丢下了他手中的刀，他解掉了捆绑以撒的绳子，紧紧地拥抱他。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山羊两脚扣在紧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
你既然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并且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于是亚伯拉罕和以撒下山去，仆人们正在那儿等着，他们一块儿启程，走了三天的路程才回到别示巴。
上帝如此爱世人，我的朋友 Gloria 在收到医生对她女儿疾病预测结果时， 心理上面临着难以忍受的崩溃。他的女儿小罗娜患了先天性退化性神经疾病，一直受着巨大的痛苦折磨。现在医生所给出的预测结果包括更多的并发症，面临着更多的痛苦。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罗娜濒临死亡。就像任何一位母亲一样， Gloria 拼命地希望能消除女儿的痛苦。 Gloria 感情上受到极大的折磨，在悲伤和愤怒之间苦苦挣扎。我的意思是， Gloria 对上帝主权的认识没有意义，她知道神正是需要对此负责任的。夜晚她会离开女儿的床边，关上自己的卧室门，瘫倒在床上哭泣着。上帝呀，不应该是这样的呀，你从来就不会看着你的儿女死去的呀。就这时候，他用手捂住了嘴，几乎喘不过气来。他告诉我，在他的内心深处，感觉到神灵在低声对他说，我绝对看到过了我孩子的死亡，我的唯一的孩子。 Gloria 告诉我，那天晚上他用了整个晚上在猜想天父对唯一儿子可怕的死亡会感到何等的极度痛苦。那是他完美无瑕的孩子，他自己的儿子。他猜想上帝可能希望他自己能消除儿子的痛苦，然而上帝忍受着那种痛苦是因为他如此的爱着 Gloria。 上帝是如此的爱着 Gloria 和罗娜以及世界上的所有人们。这个事实本身真正的改变了这位母亲，她决定要支撑下去，来面对女儿的苦难和即将面临的死亡所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因为上帝就忍受了因他儿子的痛苦与死亡所带来的痛苦，这意味着上帝的力量和同理心就是为他量身定制的，赋予他和罗娜的力量超过他们的所需。 Gloria 可以松一口气，在最奇妙的父母支持小组里，上帝站在他的一边。事实上，在 Gloria 与神之间的那个父母支持小组扩展到了他家的范围之外，整个教会关怀着他的家人。在这个过程中，会众对那位如此爱世人为人舍子的上帝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朋友，你所忍耐的痛苦无一例外的已经被神所感受过和克服过，你所经历的即便是那么一点点的悲伤，那位熟悉悲痛的上帝也先前就已经经历过了。今天你可能是一个为了自己孩子的残疾而痛苦的父母，请记住，上帝也曾经是一位父亲，他的孩子对他来说也很宝贵，上帝用他的孩子来代替了你，这样你才有了能力、恩典和力量来忍受极度的痛苦，那是因为上帝付出了儿子生命的代价。
好事需要付上代价，听众朋友，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过去两年，常常开车带着母亲在840公路上面兜风，这是美国田纳西州中部最近完成的一条景观道路。州政府禁止路旁设立工厂、商店，优美的自然景观得以保存下来。沿途多丘陵、小溪，可以想见开路过程当中需要炸山、搬运土石、搭建桥梁，工程的难度很大。 听说土地收购过程当中曾经遇到少数居民的反对，全长125公里的道路历时21年才完工。看来美国田纳西政府为了让过路者心旷神怡，将两岸美景尽收眼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神为了让世人享有美丽的生命，也付出巨大代价。他舍了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做人的代罪羔羊。耶稣为人赎罪之后呢，神又呼召许多工人修筑道路，预备道路，才使得世上的人有机会因为听信耶稣得享永生。修筑道路的主要方式是传福音。古今中外，一波波宣教士跋山涉水，把耶稣救人的福音带到世界各地。记得在西安孔庙碑林当中，我见到了大秦景教流传中国碑，石碑上面有叙利亚文，刻着第7、第8世纪宣教士的名字。他们远道而来，把福音带入中国，为中国人修筑认识耶稣的道路。修筑之外，还有预备道路的工作。继宣教士在各地建立教会之后，教会里的牧师、教师们根据圣经帮助当地人明白神的爱和真理。最近我身边许多基督徒在教会帮助之下，一步步明白圣经，才开始意识到人的无知、空虚与罪恶，才发现社会上有许多似是而非、绊脚跌人的道理。神的儿子和工人们在完成、在进行他们的工作的时候呢，神拯救世人的工作就进入到了最关键的时刻，那就是什么人能够得救。我曾经听过有人在听福音的时候说，对不起，我家里还有事，没有时间。这个理由用来搪塞福音，像是个很好用的借口。其实私底下他们心里的实情是，我们自己人生过得还可以，不需要得救。是的，需要。谁需要得救呢？听众朋友，请您听听神问的几个问题。神说，孩子，你心里泛出来的念头像是污秽的淤泥一样，老是想到别人的错误，总是批评论断这个人，攻击那个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孩子，你需要神的拯救。神又说，孩子，你过去有没有犯了错误，做出错误的决定，伤人伤得很深，自己内心也很痛苦无奈，多年来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把错误搁置一旁，埋藏心底，不去想它。如果有的话，孩子，你需要拯救。神说，孩子，如果刚才的问话有触动你心里的痛处，请不要硬着心，继续把平安关在心门外。人是需要平安的，为了别人的平安，也为了自己想平安，现在该是谦卑承认自己需要拯救的时候了，好吗？听众朋友，我们应该来到神的前面，诚实认罪，请求神的原谅。我们哪个人不需要悔改呢？哪个人不需要到自己伤过的人前面，坦诚自己的错误，当面道歉，寻求对方的饶恕， 跟对方和解呢？我知道人要突破面子这一关很难，可是请您想想，天下真正美好的事情都是得来不易的，要付上巨大的代价，不是吗？我家附近840公路需要炸山、搭桥、搬运土石，才能够让过路人欣赏两岸的美景。我知道把心里的骄傲、自私、刚硬、恶意除掉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唯有做了，我们才有平安。其实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舍儿子是不容易的，耶稣来为世人代罪赎罪而死也不容易，但是他们都做到了，今天我们的罪才有得到赦免的机会，我们才有得救的希望。所以听众朋友，最难做的事情神跟他的儿子都做了，那么您我认罪悔改跟人和解信靠耶稣又有多么的难呢？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美好的事情都需要付上代价。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分钟的圣经，圣经的金句之一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请您注意这句话的动词，爱、给、信、灭亡、得。神爱，神的精华就是爱，所以他爱你，他爱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连我神都爱。神把耶稣当作礼物赐给您和我。神不要任何人灭亡，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耶稣代替我们在神的面前接受了惩罚，使得我们的过犯都能够得到赦免。朋友，神爱你，请您多多的阅读圣经，多明白神的爱和耶稣的牺牲。
大家好，我是晶晶，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神是多么的爱世人。我就用一个很奇妙的故事方式来跟大家传讲。我是一个很漂亮的17岁少女，就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哦，怎么啦？我到底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哎呦，看看我的手脚，怎么这么短？我真的变成了小婴孩了，我是不是着了什么魔术？我怎么走啊？这么小的脚，也不能喂自己。你看看，我想吃东西也吃不下，我想叫妈妈。哇哇，我连讲话都不能。怎么办？我妈妈也不知道我变成了小婴孩了。啊，我闻到了，好香好香的蛋糕，妈妈为我做的，我要去吃。哦，我连牙齿都没有，我怎么搞的？哦，神啊神，我怎么会变成一个小婴儿呢？我现在走也走不动，话也讲不出，就躺在这里等着人来喂我。哎，神啊，我怎么办？我今天还约朋友要去派对的嘞，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要做。哦，神，求求你，神，我愿意做任何的事，我愿意听父母的话，我愿意做很多家事，也会用功读书，也会好好读圣经。神啊，求你，求你，求你把我换回17岁的身体。哦，神，求求你，求求你。啊，感谢主，我变回了我17岁的身体。看看我的手脚，还又能够跳舞，又能够开车，又能够讲话。哦，感谢主。神啊，神啊，你真的是爱我。去年圣诞节，我在摆设我那个主耶稣马槽的那一幕的时候，我把主耶稣放在马槽上，然后就思想说，神啊，你的宝贝儿子怎么会被诞生在这么低微的环境？我们孩子出生都有漂亮的婴儿床，都有漂亮的婴儿室，为什么你愿意让主耶稣有这么低微的出生地？神啊，求你让我有更深的了解。就在这个时候，我静静地跪在那边的时候，神告诉了我说，你想想主耶稣，他是有大能的神，他也是整个宇宙大地的创始者，可是他愿意把自己被限制在一个有限制的人体上，从婴儿活到33岁，在这种限制下活了33年。那你想想，我们如果被变成了婴儿，就是一个礼拜一个月我大概都会疯掉，因为也不能走也不能坐。可是主耶稣竟然愿意33年活在人体中，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世人，主耶稣的使命就是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摆上，放下他神的荣耀，来成就神要他成就救赎世人。耶稣的意思就是救赎，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罪人，从罪恶当中把我们救出来。因为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拯救我们。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我希望你能够思考这个问题：为一个你非常爱的人，你愿意被捆绑在一个婴孩的身体中多久？三天？三个礼拜？三年？主耶稣来到世间，被困在有限制的人体中33年。可是你知道他是个多么大能的真神，他都愿意放弃这些，只为了爱你。希望你能够记着主耶稣的顺服，主耶稣的谦卑，最重要要记得他是多么的爱你。我们要感谢主耶稣，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并要爱人如己。
上帝创造了我们，而且爱我们如同父亲，这是为什么基督徒敬拜上帝的原因，因为人类都懂得感恩。我记得爸爸过60岁生日的那一天，大家围绕着爸爸妈妈坐在客厅里头，我和弟弟妹妹特别把小时候长大的过程中爸爸爱我们帮助我们教育我们所留下的一些个美好回忆讲出来。我们事前就计划好，所以特别用心地讲述了童年趣事，不但爸爸妈妈很高兴，连我们的孩子也觉得非常开心有趣，因为对他们的爷爷有了更多的认识。朋友，上帝是我们的天父，光是从他为人类安排的居住环境来看，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上帝的爱是非常丰盛，非常细心，而且是远远超出我们所能理解和想象的。在敬拜上帝的聚会中，我们能够听到许多圣经的朗读和解释，每一位专心听用心思考圣经的人一定能够感受到上帝的爱是何等的伟大，理解到自己是何等的幸福。这是基督徒敬拜上帝的原因，因为上帝太爱我们，上帝的恩典太大了。朋友，下个星期天也希望您去您家附近的基督教会敬拜上帝，好不好？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是在1999年受洗，可是我还没有说很认真的去读经。那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心中就有个期盼，我就祈求，我说主，认识你我也很高兴，我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说那可是我很希望能够听到你的话语。真的神很奇妙，有位姐妹就邀请我来查经，当人家在念祈祷文的时候，我就知道主希望我做宽恕的功课。那在查经班中我就认识一个姐妹，那个姐妹呢也曾经做过这个宽恕的功课，他陪伴我，他告诉我这句话，他说宽恕是不容易，可是很值得。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做宽恕功课，因为我知道主让我有这个感动。更奇妙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并不是基督徒，可他从加州来探望我，居然他拿了一本书，就是宽恕就是唯一的道路。有些姐妹也借我听一些宽恕的录音带，我觉得真的很鼓励我。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就像经文上讲的一句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这位姐妹在旁边一直陪伴我，我 我觉得我真的只是一颗愿意的心，在我愿意的情况之下，我的人生就像一个洋葱，一层一层的剥下来。我真的是愿意宽恕所有伤害我的人，我更愿意宽恕我自己。当我在愿意宽恕我自己的时候，我那天才是真的是大哭，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很有内疚感，让我在我内疚感中很痛苦。我的身体软弱那段时间，我觉得我伤害我的儿子，因为我不能控制我自己的情绪，我的婚姻这么的痛苦，然后婆婆的干涉婚姻，所以我对我的孩子脾气来的时候，我就会打他们一顿，所以我觉得我造成他们很多很多的伤害。所以当我信主的时候，我常常在我的儿子的床前就大哭，甚至我还常常跟他们说对不起，因为我实在是觉得很对不起他们。我觉得主真的很美，他让我看到我自己内心深处的罪，他也让我看到说我是一个非常渴慕渴望被爱的人。因为我把我的全心全意放在我的先生身上，当我得不到他的爱的时候，我就非常的痛苦。可是当我把这个全心全意的爱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我觉得主的恩典就在我的生命中治愈我所受的创伤。在2000年，我的孩子们也愿意信主，因为我跟我孩子也分享说，当我没有主的时候，我的生命是这么的不好，这么的痛苦，可是当有耶稣基督的时候，真的是只有耶稣才能够满足我的爱。所以我跟我孩子讲说，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跟他们分享。在这样一路走来，真的很感谢主，我觉得我今天能够活在这里就是主的恩典。所谓的历尽沧桑的女人，而如今能够成为一个幸福满满的一个女人，我觉得那都是主的爱，因为他的爱让我觉得还有什么可以去求的。当我愿意顺服神的时候，很奇妙的，神也就让我去顺服我的先生。当然我讲实在话，我不能，因为他让我受了太多伤害，可是我因为愿意顺服神，所以我先从敬重我的先生。每当他跟我观念不太相同的时候，我会讲出我的意见，就像姐妹跟我的帮助，她告诉我的这句话就是说，你可以讲出你心里的内心深处的感受，可是你还是要尊重你先生的决定。所以我一步一步这样子走过来，我们跟神有一个连结的时候，我们真的才能够所谓的才能够爱下去。否则的话，按照我自己的个性，因为我也是有个性的人，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我自己有骄傲，我自己也自卑。因为我常常骄傲是说，我长得这么好看，我有一个硕士的学位，这么好的女孩子，我先生怎么会这样子对我这么不好。可是我自己也有自卑，因为当我身体很不好的时候，我觉得我去给人家做个佣人，别人都不会要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这都不是神所喜悦的。真的按照我自己的个性，我真的不可能去跟我的先生和好，就是宽恕我先生，甚至宽恕我的婆婆。今天我真的很感谢主，我愿意，我也跟我先生讲得很清楚，我愿意爱他。虽然有的时候不是很喜欢他对我的行为，可是我还是愿意爱他，因为都是靠主的恩典，我自己爱不下去。跟我的婆婆也讲说我愿意爱他。很多情况都是从小在家庭背景没有得到肯定，而造成我这样子的渴望被爱。有些时候人的爱有条件有限度，可是耶稣基督的爱是无条件的，是无限度的。一些老朋友看到我一个快死的人，可是今天能够这么喜乐，这么的平安，真的是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主。也很希望大家都能够真的有一颗愿意的心，能够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我们的爱的源头。谢谢。
听众朋友，生命之光广播电台非常希望能够帮助您脱离罪恶的捆绑，重建幸福的人生。如果您愿意接受耶稣的帮助，请您来信告诉我们。您来信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和中收就可以了。听众朋友，我们去到世界各地都会遇见华人，有的是早年就随着家人离乡背井在侨居地定居， 有的是最近几年因为工作、学习或者是婚嫁才迁到侨居地的。每个人的人生路不同，都配得我们的尊重，值得我们留心听他们的生命故事。今天我邀请一位好朋友，是一位在美国定居的华侨，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他的人生故事。梁弟兄您好。
你好。
谢谢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好不好，请您简短跟听众朋友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首先很高兴能够接受这个访问。我是越南华侨，1979年美国定居，我现在是一名服务员。
越南过去这50-60年的变化很大，50多年前饱经战火，当今国家经济发展很好，所以越南人移民海外的情况变化很大。我曾经听过早期一些越南难民经由海上逃难的故事，不知道您离开越南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因为越南战争，我经历可能跟一般这个越南难民也差不多，为了更好的生活，所以要离开。我们是在4月16号1978年离开这个海防。
您是跟哪一些人上船的？
我是跟我的家人，还有我一个阿姨，一共有10个人在一条船。我的爸爸是坐船的，所以我自己的小船呢，去这个北海，在北海那附近，就是看有人要去香港，他们就你付一些钱就可以上他们的大船，150人嘛，或者180人。我们花了大概3天3夜的时间才到香港。
在海上最大的挑战、最大的危险是什么？
最大的危险我想是天气的挑战嘛，天气就很难预测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带的那些罐头食物上船，但是因为不舒服就不能吃东西，彼此就是挨着，就是靠着彼此，就是睡觉。听说有一些特别在南方的，他们的遇难，他们一般出去的大海没有靠岸，我们走的时候比较靠这个，所以如果有什么天气的变化，我们可以很快就到岸上就是避难。听说有一些船就是人太多了，超过这个量，所以发生这个问题。
梁弟兄，您逃难的那一段人生的经历给您日后的人生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很多事情都人不能控制，我们有时候想做一些东西，但是因为这个环境影响就不能控制。还有战争也真实的，而且残忍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也看见很多人善良一方面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移民，是新来的，很多事情都不懂，所以也看到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好心。
梁弟兄，刚才您说您在香港停留了1年，在那一年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遭遇？
我们一开始就住在9楼叫5月花嘛，住了大概8个月。我们住的地方就是每个人都给一个床，吃也不错，就是吃饭的时候他会有3菜1汤，还有饭，还有我出去9楼还有进来就很方便。一般人就是等其他的国家收留他们，好像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或是澳大利亚。因为我们住了几个月，我看见哎，我们的朋友都去不同的地方了，我们就还没有 到我们就比较着急一点。那个时候有一个笑话，他们说：“哎，那你什么时候出国？”有些人说：“快了，快了，这个月32号。”然后我们从这个五月化酒楼，然后转到另外一个南民居，叫做我们一个亲戚一个朋友帮我们查，哎，为什么还没到？我们就发现他们把我们的申请表丢了，所以我们就重新就申请，两个星期后就离开香港了。
梁弟兄，难民的困难和痛苦是什么？
难民的一些痛苦、一些挑战，就是因为你是难民，是不知道你是去向，你会去哪里，很多不定的因素吧。所以我们如果知道我们在哪里住啊，在哪里定居啊，比较安定一点。如果没有的话，就比较焦虑一点了。
梁弟兄，您的妻子、孩子也跟您一样有过逃难的经历吗？
没有，我两个孩子在这里出生的，他们是属于本地人了，我太太也没有。
那么您过去这个逃难的人生经历对您教养自己的两个孩子有什么影响？
我想因为我是难民，我是对一些外地人或者移民就是有特别的同情，知道他们所想的、所感受的，帮助他们。因为我自己的经历也受了很多的不同的人帮助，我也告诉我的孩子我一些经历，虽然不是他们的人生一部分，但是是我的人生的一部分，所以让他们也通过我也了解一些不同的生活吧。
我相信难民共同关心的事情就是能够在这个新的国家里面自力更生。多数越南难民到了美国之后，为了生存，他们从事最多的行业有哪一些？
我想每一个国家都有它不同的挑战、不同的机会吧，看他的年龄嘛。如果小的话可以去上学，小学、中学、高学，如果年纪大的话就比较难一点，教育程度比较窄的话，他们一般工作超市、市场啊，或是餐厅啊，装修这些工作啊，还有这个女的可能缝纫啊、收银shop啊，就是这样。无论读书或是工作，也努力勤劳比较重要吧。
你一定遇到过从世界各个不同地区来的华人，您觉得来自不同地区的华侨，虽然大家过去生长的地方都不一样，但是呢，除了大家都会讲中国话以外，他们有什么共同点？
无论是南民或者移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移民就是第一代嘛，第一代去另外一个国家的人，那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他们就是本地的。移民的经历就是第一代，因为我们是移民，有一些选择、有一些决定我们要做，比如说我们要不要学习新的国家的文化和的语言。融入这个社会，100%就投入这个新的社会，有一些也忘记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语言。我是中国人，学习这个新的文化或者语言比较困难，所以我就在我们自己的圈子里面。还有一些就是两个不做，也保持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根，还有学习新的语言、新的文化，如何跟这个现在这个社会有互动。
梁弟兄，因为难民的这个人生经历，信仰在您的人生里面一定有很重要的地位，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谈一谈您自己是怎么样选择您人生的信仰？
哦，好的。我们81年是搬到这个沙发市住家 请您去教堂啊。我们因为这样就是认识这个教会，然后经过几年听到啊，我就决定成为一个基督徒。
如果有别人问您神真的存在吗？您怎么知道神是真的存在的呢？您会怎么回答他？
越南战争在那个时候我出生的，还有到香港到美国一个过程，我相信有神的带领和保守。很多人在越南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能在美国这个土地来生活，是想也没有想到，所以我认为有人的带领和保守。
如果今天有人问您我为什么需要信神呢，您会怎么跟他说？
我想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我看见神恩慈，直接看一些我是担保人在这个 Omaha Nebraska 或是在这个 Modesto 加州，他们一家是基督徒，他们帮助我们很多，因为心里面很多都不了解，比如说如何租房子啊，如何开车啊，如何学习英文啊，如何去这个超市买东西啊，很多很多，就看见神这个恩赐。第二的话，我看见神创造所有的一切，我们是人类、地球、宇宙，就看见神的规律在哪里。好像我们看到一个房子，我们说哦，这必须有一个人建造的。我们不会说哦，这房子在这里没有人建造，我们不会想。我们说哦，有一个人建造这个房子。那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就想到应该有一个神，一个创造者。第三个原因就是无圣经。
是的，梁立兄，今天非常感谢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带给我还有听众朋友很多宝贵的人生的智慧。我非常感谢您，我也代表听众朋友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很高兴能够接受这个访问。
听众朋友，谢谢您跟我一起来聆听梁先生的人生故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